过得很快，我们进入六月了。
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已经经过六月啦。
也就是我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就是我牧师要同大家讲再见的时候。
也是我很清楚知道神要放下，要我可以放下这一生对他的全时间的侍奉的时候了。
牧师亦都清楚知道，就是时候要佢放低全时间侍奉。
我的感受就是，又很不舍得，但是又很感恩啊。
牧师的感受就是又好不舍得，但又好感恩。
因为将近差不多整四十年的侍奉的生活，真的是不简单。
因为将近差不多四十年的侍奉生活真的不简单。
不过我跟上帝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尽了我的一切的心力了。
牧师好清楚知道，佢系尽咗佢一切嘅心力。
神有他美好的时候，
神有他美好的时候。
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个人，
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来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祈祷。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
愿我口中的言语，
让我们口中的意念，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
以致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
在你面前能够蒙你自己悦纳，
在你面前能够蒙你自己悦纳。
阿们，
阿们。
今天是我们纪念圣灵降临节的五旬节的主日。
今天是我们纪念圣灵降临节的五旬节的一日。
五旬节是根据我们圣经是讲旧约圣经讲到这个初熟节算起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二天。
五旬节就是根据圣经所讲初熟节的七七四十九日的第二日。
又称为收割节或者七七节，
又称为收割节或者七七节。
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使徒行传，
如果我们了解使徒行传呢，
特别是在圣灵降临的那个情景，
特别在圣灵降临那个情景，
主要是记载在二章的一到十三节，
主要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
当时当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当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为做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为了就是证明一件事，
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所应许的，
就是要证明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所要讲的一件事。
他离开之后，
他离开了之后，
神要赐下圣灵，
神要赐下圣灵
跟门徒们同在，
同门徒们同在
并且继续帮助他们去完成主所交代他们的工作，
并且继续要帮助他们完成神托付他们所要做的工作。
是什么使主这样的放心的升天离门徒而去呢？
是什么令到神这么放心升天离门徒而去呢？
就是因为知道有这个圣灵将来到，
就是因为知道有这个圣灵将会来到，
并且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他这样做其实是对他们有益的
并且很清楚知道他这样做对门徒是有益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将会在这个地上继续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继续会在地上去继续做要做的工作。
通常我们纪念这个降临节，我们也 纪念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生日
通常我们纪念降临节都是纪念教会的生日。
因为严格说起来，初期的教会就是在圣灵降临之后而成立的
因为严格来说初期的教会都是在圣灵降临节之后所成立的。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
可以说是主耶稣为我们完成救恩之后
可以说是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之后，
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 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和他的整个教会，
同埋佢整个教会
一个最大最宝贵的一个恩赐，
一个最大最宝贵的恩赐。
因为圣灵继续是给基督徒跟教会那种生命的一切的活力，
因为圣灵继续赐给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活力。
所以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特别主日的当中，
所以在圣灵降临节这个主日当中
我们要借助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们要藉着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宣道，
我们的宣道，
我们来要歌颂这位圣灵上帝，
我们要歌颂这一位圣灵
上帝，我们要感谢圣灵，
感谢圣灵，
并且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充满整个教会，
充满整个教会，
让我们教会更加的认识他，
让我们整个教会更加认识他，
让我们每一个人跟圣灵有一个更美好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每一个人跟圣灵有一个更加美好亲近的关系，
也满满的看到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各种的恩赐，
也都满满的看到圣灵赐给我们各种的恩赐，
并且以火热的心我们一起来侍奉，
用火热的心来我们一起侍奉。
很可惜的，
好可惜的，
今天许多基督徒跟教会却忽视了圣灵的存在，
现在很多教会和基督徒都忽视了圣灵的存在，
原因有两方面，
应该有两方面，
第一就是因为圣灵不像道成肉身的基督，
因为圣灵不是好像道成肉身的基督，
是有形有体的，
不是有形有体的，
是就是像基督那个有形有体，
好像基督这样有形有体，
圣灵却是看不见，
圣灵其实看不见的，
摸不
到的，
并且圣灵很多时候他的工作
并且圣灵很多时候他的工作
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彰显许多属灵奥妙的奇迹，
彰显了很多属灵奥妙的奇迹，
所以很多神的儿女，
所以很多神的儿女
甚至感到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分辨，
所以有时候神的儿女都感觉到很难分辨，
不容易明白，
不容易明白，
而感到害怕，
也都感到害怕，
因为这个灵界的东西很多人真的是有一说讲起来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讲到灵界的事情很多人都会战战兢兢，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不了解而害怕，
很多时候因为不了解而害怕，
甚至拒绝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也都拒绝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导致虽然神已经将圣灵赐给了我们，
导致虽然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
但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
却无法领受神借着圣灵要赐给我们那全备的祝福，
就没办法去接受圣灵给我们完全的祝福。
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圣灵的误解或者误用，
就是我们对圣灵的误解或者误用，
当我们对圣灵缺乏认识，
当我们对圣灵缺乏认识，
或者对圣灵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对圣灵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或者更严重的我们拒绝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更严重的我们缺乏了圣灵工作，
我们对整个有关圣灵的教育完全模糊不清，
我们对整个圣灵的教育完全模糊不清，
甚至对那些有关圣灵的一些名词错误的加以解释
甚至对一些圣灵的名词我们错误的加以解释，
就会造成许多的混乱，
就会造成很多混乱。
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上，
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上，
特别是近代史上，
特别是近代的历史，
所谓圣灵时代的时候，
到所谓圣灵时代的时候，
圣灵因为人的误解滥用呢，就产生了许多的混乱，
圣灵因为很多人误用误解就产生了很多混乱，
使到原本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变成有时候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破坏的一个力量，
使到本来神是给我们一个祝福造成一个好像一个破坏的力量。
今天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标榜他们是以圣灵的名建立的教会，
甚至今天看到很多标榜以圣灵建立的教会，
或者说他们是非常灵恩 的这个教会的团体，
或者是他们说他们很灵恩的教会团体，
特别在我们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看的很多，
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看到很多，
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圣灵的教导
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圣灵的教导
其实是超越了，远远的超越了圣经跟主耶稣基督给的教训，
是永远超越了圣经或者耶稣基督教导的教训。
在约翰二书九节的时候，那里警告我们说，
约翰一书二章九节那里警告我们说，
凡越过基督教训，
凡越过基督教训的，
不常守着，
不是常常守住的，
就没有神，
就没有神。
所以圣灵不管怎样，他不应该是越过圣经或者这个基督的教训。
所以圣灵无论怎样都不可以越过基督的教训。
因为圣灵来，他最主要的目的，好像主耶稣亲身说，是为了要荣耀他的。
因为圣灵来的目的，好像主耶稣所说，是要荣耀祂的。
所以因为这两个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变成我们不能够体会或者宝贵这个圣灵跟我们同在。
就是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够宝贵和体会到圣灵的同在。
在一些所谓正统的教会里面，
在一些所谓正统的教会里面，
虽然我们对圣灵比较谨慎，
虽然我们 对圣灵比较谨慎，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停留在只是有关于他的这个教义的教导方面，
但我们都是很多时候停留于在去教导的方面，
却 不能够让圣灵能够自由地运行来行他所说的事情
所以不能够让圣灵自由的运行，行他所行的事，
就好像神学家谢克蒂尔所说的，
好像神学家John Deere说
传统教会失去了信仰的活力
传统教会失去了这个活力
乃是因为他以知识来代表代替了生命，
因为他们以知识来代替了生命，
以制度来代替了恩典，
以制度来代替了恩典，
以活动来代替了与主的关系，
以活动去代替了与主的关系，
以人为中心来代替以主为基督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而代替了以主基督为中心，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的来建立我们对圣灵的一个正确的信仰跟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建立这个圣灵正确的信仰和的关系，
这对于我们当今的基督徒跟教会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对当今的基督徒和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交代我们，
因为主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
就是叫我们不可妄动，
叫我们不要乱动
要等候圣灵，
要等候圣灵，
一直要等到圣灵的降临，
要等候到圣灵的降
临，得到他的指示，
得到他的指示，
得到他的能力，
得到他的能力，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他的工作，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他的工作。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灵，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忽略了圣灵，
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们刚刚念了使徒信经，
我们刚才列读的使徒信经，
宣告我们的信仰，
宣告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读到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圣灵的时候，
只有四个字，
有四个字，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那么我要问大家，圣灵是什么呢？
那牧师就问大家，圣灵是什么呢？
你信什么东西？
你信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对圣灵不够了解，
很多时候牧师就发觉我们对圣灵不够了解，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误解，
或者被人所迷惑，
或者是很容易被人迷惑，
或者自己被来错误的使用，
或者我们自己都会错误地使用。
很多原因是出现在我们不能够了解，
很多原因是出现了我们不能够了解，
也不能够接受，
也都不能够接受
原来这位圣灵，
原来这位圣灵
是一位有位格的神，
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圣灵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
圣灵不是一个模糊不清
虚无缥缈的
虚无缥缈的，
或者是一股很超然的能力，
或者是一股超然的能力，
圣灵是有个性，
圣灵是有个性的，
圣灵是有意志，
圣灵有意志，
圣灵甚至也有情感，
圣灵甚至有情感的，
他拥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拥有我们主耶稣基督，
还有我们的天父那样的属性，
还有我们天父那样的属性，
他是全能全知，
他是全能全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永远不变，
永远不变，
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但是第三位并 不是等于他排在第三，不
是，第三位不是代表他排第三，
他跟圣父圣子，
他和圣父圣子
完全有同等的一个位格，
完全有同等的一个位格，
因为他们都是神，
因为他们都是神，
都是三位一体的神，
都是三位一体的神，
并且我们看到从神的创造的工作，
我们看到从神创造的工作，
从到神的救赎的工作，
神救赎的工作，
知道他怎样领人归主成圣的工作，
知道他怎样领人归主成圣的工作，
严格来说都是圣灵在那里自行的，
严格来说都是圣灵在那里运行的。
三一真神我们都知道他有无穷的能力，
三一真神我们都知道是有无穷的能力，
但是很多时候是借助圣灵来彰显出来，
很多时候是藉着圣灵去彰显出来。
比如他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比如他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是圣灵运行在当中，
是圣灵运行在当中。
那个运行的这个希伯来原文是好像母鸡孵育这个那个蛋这样的，在孵化他们来成就的。
那个运行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好像一个母鸡在那里孵蛋这样运行当中，
使一切从无变成有，
使到一切由无变到有。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之所以能够降世成为人，
他之所以能够降世成为人，
乃是因为圣灵感孕童贞于玛利亚而生下来，
就是因为圣灵感孕童贞玛利亚所生，
是圣灵的作为，
是圣灵的作为。
另外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再看耶稣基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也是圣灵如鸽子这样的降临在他身上，
就是一样圣灵如鸽子这样降在他身上，
使到他能够开始神那个大能的工作，
使到他可以开始神大能的工作。
最后我们看到他是怎样从死里复活的，
最后我们看到他怎样从死里面复活，
就是上帝借助他的圣灵，借助这个灵来使他复活，
就是神藉着他的灵令到死去复活，
并且同样这个灵将来也要使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
同样的灵也都令到将来所有死了的人都可以复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实在是非常的我们要来敬畏，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真的我们非常要敬畏的，
就好像我们应该敬畏我们的父神还有我们主耶稣一样，
好像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父神主耶稣一样，
因为他也是其中一个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因为他都是其中一个有位格三位一体的神，
是不由得人，
虽然不由得人，
特别是那些自己标榜很属灵很有恩赐的人，
特别是那些标榜自己很属灵很有恩赐的人，
随便的使唤他，
随便的使唤他，
随便的滥用他，
随便的滥用他，
因为他是轻慢不得，
因为他是轻慢不得的。
耶稣曾经都讲过那个亵渎其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的，
圣经曾经讲过唯独亵渎圣灵的是不可以去原谅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说，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讲，
主就是那灵，
主就是那个灵，
就如同主耶稣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这位圣灵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这位圣灵都是我们生命的主，
也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主，
也都是我们教会的主，
他降下来，
他降下来，
他充满我们，
他充满了我们，
不但是要帮助我们，
不单是要帮助我们，
而是要掌管我们，
也都要掌管我们，
要带领我们，
要带领我们，
要指示我们，
要指示我们，
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主，
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主。
另外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
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这样说，
那里说到圣灵就是真理，
那里讲到圣灵就是真理，
在我们基督徒跟教会的整个侍奉跟生活上，
在我们基督徒整个侍奉和生活上面，
我们都必须要得到圣灵的指示，
我们必须得到圣灵的指示，
因为唯有借助圣灵，
因为唯有藉着圣灵，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真理，
我们才明白神的真理，
神对我们基督徒跟对他的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神对我们基督徒和他的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如果基督徒跟教会没有圣灵的指引，
如果教会和基督徒没有圣灵的指引，
我们又怎么能够做主要我们做的呢，
我们又怎么能够做主要我们做的呢？
所以圣灵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圣灵是不可以缺少的。
更严重的话来说，
更严重的这样说，
好像罗马书八章九节说，
好像罗马书八章九节这样说，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面，
你们就不属肉体，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是属圣灵了，
乃是属圣灵。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人若果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就不是属基督的。
圣灵就是那个能够重建我们人跟基督的关系的那一位。
圣灵就是那个可以重建我们和神那个关系那一位。
虽然是主耶稣完成的救恩，
虽然是主耶稣完成了救恩，
但是圣灵把它成就整个最后的结果，
但是圣灵将它成就最后的结果，
并且他愿意住在我们基督的里面，
并且他愿意住在我们基督徒里面。
所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所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或者说你若没有圣灵，
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圣灵，
严格的说在这里说，你就不是属基督的，
严格地说
你
就不属于
基
督，你就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想请问你们，你们有圣灵吗？
所以牧师，请问你们有没有圣灵呢？
你圣灵如今在哪里？
你圣灵在哪里呢？
是否是照着他所应许的主所说的就在你们的心里？
是不是好像圣经所说就是在你心里面呢？
另外我们看教会，
另外我们看教会，
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
今天的教会很多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
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
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
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
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
我们彼此之间就能够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我们彼此之间就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
我们就能够协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整体教会如身体一样的合一的心，
我们就能够竭力保守好像身体一样给我们合一的心。
如果这样讲起来，
如果这样讲起来，
教会若离开了圣灵，
教会若果离开了圣灵，
严格说也可能不成为教会了，
严格来讲都可能不是教会了。
因为若把圣灵从教会就是抽离出来的话，
如果将圣灵在教会里面抽离出来的话，
很多时候教会就变成社会中的另外一个团体跟组织罢了，
那教会就成为了社会里面其中一个的团体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真的圣灵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圣灵是我们不可以缺少的，
不管是我们个人基督徒个人的生命，
不管是我们自己基督徒个人的生命，
或者我们整体的主的教会，
或者是整体主的教会，
都是非常重要，
都是非常重要。
更加重要的就是在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这个使命上，
更加重要是完成主要托付在我们生命上面，
就是耶稣所吩咐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就是耶稣所吩咐的，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使万民作为主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
若没有圣灵，
如果没有圣灵，
若没有圣灵的引导，
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
若没有圣灵给的能力，
如果没有圣灵给的能力，
不管个人基督徒或者教会都是做不到的，
不管是个人或者基督徒都是做不到的。
因为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也说到，
因为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都讲到，
圣灵是叫人能够得到属灵智慧和启示的灵，
圣灵是叫人可以得到属灵的智慧和启示，
是圣灵使人能够明白圣经，
是使人能够明白圣经。
因为圣经本来就是 神的灵启示人写，
因为圣经本来就是神的灵启示人写的，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
所以没有圣灵的话，
人怎样明白真理，
人怎样明白真理，
人怎样明白主耶稣的救恩，
人怎样明白主耶稣的救恩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降临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临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是印证耶稣所应许，
印证耶稣所应许的，
就是刚才主席所念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好像主席所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到十七节，
借着圣灵的降临，
藉着圣灵的降临，
耶稣可以继续跟我们同在，
耶稣可以继续跟我们同在，
并且不止跟我们同在，
并且不单止跟我们同在，
还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
还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圣灵的工作，
我们都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经的关系我们不方便没有时间来每一段来翻读，
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每一段去翻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就是透过他的内住，就是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就是透过住在我们里面，
或者借助他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或者是透过他住在我们里面，
或者不断地加给我们力量，
不断地加给我们力量，
还有他整个的怎样的定义的要我们做的事情，
他整个的定义要我们做的事情，
他怎样感动我们，
怎样去感动我们，
他怎样引导我们，
怎样引导我们，
他怎样差遣我们，
怎样差遣我们，
他怎样明明的指示我们这件事情要这样说，
怎样明明的指示我们这件事情要这样讲，
或者禁止我们这个你最好不要再去，
或者怎样禁止我们这个最好你不要再去，
当我们没有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在他道路上的时候，
他会为我们担忧，
他会为我们担忧，
他为我们叹息，
他会为我们叹息，
他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代求，
他用他的爱，
他用他的爱
继续跟我们同在，
继续跟我们同在，
所以主借着圣灵这样的作为，
所以主藉着圣灵这样的作为，
继续给他所有信他的人同在，
继续给他们信他的人同在，
并且引导他们走完他们今生的路，
并且引导他们走完他们今生的路，
所以我感受到这个是真的太宝贵，
所以牧师感受到这个真的太宝贵，
如果你真的能够了解神的灵是跟我们人一样有性情的，
如果你真的了解到神的灵跟我们一样有性情的，
有感情的，
有感情的，有意志的，
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告诉他
呢？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告诉他呢？
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够了解？
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够了解呢？
有什么事情他不帮你呢？
有什么事情他不帮你的呢？
你要知道他为了完成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你要知道他要为了完成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他所做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
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
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
另外我们也从今天的另外一组的 主要的经文再次强调，
亦都在今天另一段的经文再一次强调，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等候圣灵，
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等候圣灵呢？
因为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
因为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才能够为主作见证，
我们才能够为主作见证，
才能够领人归主，
才能够领人归主。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第一个圣灵降临的整个情景，
使徒行传记载了第一个圣灵降临的情景，
真的好比一场非常感人大的一个布道领人归主的机会那样，
好比一场领人归主的机会来。
那么我们看到过后呢，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们，
我们看到之后彼得和其他使徒们，
他们都继续的来传承耶稣所做的一切，
他们都继续传承耶稣所做的一切。
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看到圣灵降临最主要的目的，
可以从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节那边所引用的旧约经文看到，
在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用的二章二十节那里引用到旧约的经文，
彼得这样宣告说：“到那个时候。”
彼得这样宣告说：“到那个时候。”
凡求告主名的，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到什么时候呢？
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
是圣灵降临的时候。
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
圣灵工作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了。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了。
因为圣灵的作为，
因为圣灵的作为，
人会求告主的名，
人会求告主的
名，人就会得到的救恩，
人就会得到救恩。
所以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
当我们思想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圣灵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圣灵降临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圣灵降临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虽然圣灵在降临或者在充满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神迹奇事。
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神迹奇事。
但是在这里，彼得似乎很清楚地讲到。
但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讲。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圣灵降临的目的不是使我们能做一梦。
圣灵降临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能够做异梦，
或者讲能够说预言，
或者能够讲预言。
最重要的是要宣告神的救恩。
最重要是能够宣告神的救恩。
这个救恩就是凡求告主名的。
这个救恩就是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他要我们四处的传扬。
要我哋四处嘅传扬，
各处的传扬，
各处嘅传扬。
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
从耶路撒冷开始，
就好像我们说从我们家开始，
就好似我哋话喺我哋屋企开始。
哦，犹太全地，
到犹太全地，
到我们族人啊，中国邻村的当中，
到我哋中国邻村嘅地方，
到撒玛利亚，
到撒玛利亚，
就是这些其他的种族的人当中，
到其他种族嘅人当中，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直到万人。
直到万民
来为主作见证，
来到为主作见证。
所以总结的来说，
所以总结的来讲，
今天圣灵不止降临在我们当中，
今日的圣灵不单止在我们当中，
它是在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都是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靠着圣灵而得生，
我们是得到靠着圣灵来得生。
但是我们不是停在那里，
但我们不是停在那里，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行事，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行事。
这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很清楚的教导，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很清楚的教导。
当是生命跟更新的灵，
当次生命和更新的灵
进入和充满我们的时候，
进入和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改变，
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改变，
因为圣灵的充满，
因为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掌管，
圣灵的掌管带领
我们整个人的行事为人，
我们整个人的行事为人
就不再随从我们人的情意，
就不再随从我们人的情意，
而是随从圣灵的意思，
而是随从神的意思，
也很自然的这样，
也都自然的，
我们就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
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说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被神的生命，
其实我们是被神的生命，
被主的生命，
被主的生命
所充满，
所充满，
我们就应该活出主的样子，
我们应该活出主的样式。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争论怎样才算作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争论怎样才为之是被圣灵充满，
不是那些什么神迹奇事的事情，
不是那些神迹奇事的事情，
是的，而是在于他能够活出主的生命，
而是他
可否活出主的生命的事情，
而是他可不可以活出主的生命的事情。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再需要求圣灵的降临，
我们不需要再求圣灵的降临。
很多基督徒他们以为去什么教会，去到哪里才会得到圣灵，
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要去哪些教会才能够得到圣灵，
其实圣灵已经降临，
其实圣灵已经降临，
我们所要求的是，我们所应该有的就是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所要求的是怎样让圣灵充满我们。
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在第一个五旬节 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了，
因为圣经很清楚讲在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了。
刚才我说他主要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这一点，
他传达的信息就是这一点，
表示耶稣遵守他的诺言，
表示耶稣遵守他的诺言，
表示他对我们的应许是真的，
表示他对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
并且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都清楚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悔改，
当一个人悔改，
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
当奉耶稣的名去接受洗礼，
他的罪不止得到赦免的问题，
他的罪不单止得到赦免的问题，
他也要领受神所赐给他的圣灵，
他也要领受神所赐给他的。
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是真的相信主，
所以只要我们今天真的相信主，
真的悔改，
真的悔改，
真的接受这个洗礼归入主的名下，
真的去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
圣灵已经跟我们同在，
圣灵已经跟我们一起，
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
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了，
并且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并且不单止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甚至整个的教会，
甚至是整个的教会，
神都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
神都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
整个关键在哪里？
今天我们整个关键在哪里？
是你愿意不愿意让神的灵来充满？
是你愿不愿意让神的灵去充满？
是教会是否愿意让神的灵充满？
是教会愿不愿意让神的灵去充满？
让神的灵来掌管。
让神的灵去掌管。
让神的灵来指引带领。
是让神的灵去指引带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 不会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不会忘记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圣灵降临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圣灵降临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给我们享受圣灵的同在，
不是让我们享受圣灵和我们一起的同在，
更是要靠着圣灵，
而是靠着圣灵，
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
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
去实践圣灵要我们完成的目的，
去实践圣灵要我们完成的目的，
也就是我们中文施工部今年的主题，
就是我们中文施工部今年 的题目，
就是整个目标，
整个目标，
我觉得是根本就是我们整个每个基督徒跟整个教会应该有的存在的目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应该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见证主，
要见证主，
要领人归主，
要领人归主，
所以希望我们真的借着再一次的思想这个圣灵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圣灵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他降临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不要忘记他降临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在我们未信主的家人，
就是要在我们未信主的家人，
亲友，
亲友，
灵舍当中，
邻舍当中，
宣告主的救恩，
宣告主的救恩，
带领他们归主，
带领他们归主，
因为圣灵的同在，
因为圣灵的同在，
因为这个是圣灵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这个是圣灵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我们肯让他这样来掌管带领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让他这样来掌管带领的话，
我相信上帝的美意，主耶稣的救恩就会在他们身上来成就，
我相信上帝的美意，主耶稣的救恩就会成就在他们身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也希望借助我们一系列一直神一直感动我们来思想这个怎样要为什么要这样的看重领人归主这件事情，
让我们藉着一系列怎样去看重要领人归主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到主从今开始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在我们身上，
从今开始主将加人数不断咁样加俾我哋。
我已经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牧师睇到神喺我哋睇到神喺当喺我哋当中嘅工作。
我都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牧师睇到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关心呢件事情。
关心那些还没信主的家人。
关心嗰啲仲未信主嘅家人。
我们的团契也开始看重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哋团契都开始睇重呢一个使命。
我相信神会成就他。美好的事，
牧师相信神会成就这些美好的事在当中，
希望我们将来我有机会再来 LA 来参加这个教会的时候，
希望牧师将来再来 LA 参加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我们的人数不是减退，
我们的人数不是减退，
我们可能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的增长，
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的增长，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借助我们要守着这个圣餐，
藉着我们要守的圣餐，
愿他主的爱充满我们，
主的爱充满我们，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让他这样感动激励使徒保罗一样，
好像他怎样感动激励使徒保罗一样，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让我们这个时候来求
让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求圣灵充满我们，
怎样充满，
怎样充满，
就是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
就是你一切的心思意念，
就要都要让圣灵来掌管，
都要让圣灵去掌管，
要让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来做主，
让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做主，
你要将一切都交托给他，
你要将一切都交托给他，
你要相信他，
你要相信他，
就如神一样，
就好像神一样，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他乃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三位，
我们知道他能够行奇妙的事，
我们知道他能够行奇妙的事，
来重新的建立我们，
来重新的建立我们，
让我们 不但充满啊、被圣灵充满，
让我哋唔单止被圣灵充满，
也被他啊、神的生命、主的生命所充满，
亦都被主嘅生命所充满，
能够活出主的样式，
能够活出主嘅样式，
能够成为主的见证，
能够成为主嘅见证，
能够吸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归向主。
吸引那些还未相信主的家人去信主，
求主祝福我们每个人，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更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教会，
更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教会，
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
让主的灵在我们当中
被高举，
被高举、
得着他应该得着的荣耀，
得着他应该得着的荣耀。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回应牧师对我们的教导。生命圣诗161，求圣灵充满。 请坐。在这里欢迎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参加这个崇拜。在我们当中我要再一次的介绍洪海明牧师今天再一次的来到跟我们一起去崇拜。他在7月1日就正式上任成为我们的牧师了。那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另外的一些的新来的朋友可以介绍的旧朋友、okay.好，咁我哋喺二零哦 ，OK，Lily 系好诶，咁我哋喺崇拜之后咧，大家去更衣室嗰度有啲嘅茶点，继续我哋嘅团契。阿蔡牧师、陈牧师、陈荣船咧，佢哋喺6月14日至17日咧会出席第33届嘅联谊会。有陳師母咧就會喺6月13日咧先翻去德州，而陳牧師咧就會喺6月19日同埋30日休假，以便去包裝嘅運送同埋清理物品。但佢係會參加6月25日上任之嚟最後一次嘅主日崇拜同埋兒童合唱團24周年嘅音樂會。咁我哋真係好多謝陳牧師對我哋嘅教導。他在我們教會過去那2年的服務的服侍，所以我們在6月11日有一個歡送，也是一個的感恩的一個的餐會，是在翠亨村，在翠亨村的，是6月11日，是6時，我們是收費50元，但是那個的餐會的費用扣除了餐會的費用和一些的紀念品，其余的一切的款项呢，我们都会拨回去教会的基金那里的。希望大家会继续的去报名，如果报名的可以在向我或者向 John、Teresa、Yanny、大家可以向他们报名。还有呢，我们现在是有一张的 card， 一张的一个的 card 呢，是在希望大家可以签名给陈牧师和师母的。咁一陣間或者完咗崇拜之後咧，向阿 John 或者向我嗰度嚟去攞一張卡嚟去簽名。Grace 係有一個嘅特別嘅宣佈，關於佢媽媽嘅喪事嘅。
使徒保羅咁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冠义的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妈妈已经在星期三晚上9時15分主怀安息回了天家，安息礼拜将会在来紧的星期六6月10日上午8時30分在 Alhambra 的世界中华殡仪馆舉行，跟住我哋就會係送佢去 Rose Hill 嗰度安葬嘅。家人咧就將會喺安息禮當中咧就對媽媽講一啲懷念嘅説話。各位弟兄姊妹，你哋都係我哋嘅主裏邊嘅一家人，係歡迎你參加呢個安息禮。家人決定咧係唔收白金，因為大家都係主裏邊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哋有感動嘅咧，就請將白金咧就係奉獻翻俾教會，因為我媽媽知道教會係有赤字，佢愛呢間教會，亦都希望完成佢嘅心願。喺世界中華殯儀館咧，佢有3個禮堂，星期六嘅時間咧係安排得非常之滿，感謝主，神有佢嘅時間，神有佢嘅旨意，神有佢嘅安排。俾我哋可以喺6月10日朝頭早8時30分咧攞到一個小嘅禮堂，相信聖靈會同我哋同在，一家人可以一齊懷念我嘅母親。
我哋羅省兒童合唱團24周年嘅音樂會咧，就喺6月25日喺下午3時喺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嗰度舉行啦。如果未買票或者想邀請一些其餘的 家人，或者特別是屋企有小朋友的一些的親友去參加的時候，這個就是很好的機會，能夠將那些小朋友帶來教會參加這個兒童合唱團，亦都將教會給他們認識。希望你可以想想，在你的周圍的親友、你的鄰居當中，有沒有一些這樣的家人可以邀請他們來參加這個音樂會。還有我們就在有一個家庭的教會家庭的退休會，就在6月30日至7月2日的，就在這個 Vanguard 大學的校園那裡舉行。今年的主題就是基督女靈命的豐盛。講完就是我們熟悉的 Sue 和 Anthony， 就希望大家真的能夠更加踴躍的去參加，除了是聽他們的在一個信息當中的對我們的提醒、我們的教導之外呢，就應該是跟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團契的或者我們更加會邀請 Anthony 呢去講一些關於經濟上的個計劃，無論是 退休的或者做緊工的，怎樣去計劃你自己的經濟呢，這個是 Anthony 的專長來的。希望大家如果未報名的呢，繼續去報名，就向 Yanny 報名。如果報了名的那些就記得在我們6月30日至7月2日這個的時間留起來，我們是一起的去一起有這個退休會，可以大家更多的時間去團契，亦都是能夠有一個安靜的時間去思想神的話語。暑期聖經班呢就在7月15日至8月12日的，有五個星期六早上11:30至到下午4:30在教會那裡舉行。現在已經開始接受報名了，就是幼稚園至到六年班的學生，去歡迎他們參加。報名費只是每位是15元，這個也是一個很好機會去看看在我們的周圍的親友當中、我們的鄰居當中有沒有這些適合的小朋友，可以邀請他們一起來參加這個暑期聖經班。不但只帶個小朋友嚟，實最後咧，你亦都係將呢個家庭帶到入嚟教會嘅。咁希望我哋都能夠用到呢一啲教會嘅對外嘅一啲嘅活動。我哋跟住落嚟嘅就係奉獻，奉獻係我哋回應上帝對我哋嘅愛。